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和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那么目前呢，我们进行的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那么当然，林成还是提醒您啊，凡是已经报名注册正式登记学员的弟兄姐妹呢，良友圣经学院林成也为您预备了有先知书一二这两个课程全新的讲义，所以如果您需要呢，你也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的。另外呢，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困难问题，那么当然林成也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借着信件有一些讨论交流。那么这一次是先知书的课程啊，所以林成还是要提醒您啊，就是不单单是每一次收听课程，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抓紧时间能够尽快的把先知书啊，各卷先知书啊，经文呢、啊、能够快速的速读一遍。那么这样读经再加上上课呢，相信对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果效，更有帮助的哈。好，在还没有开始今天但以理书的内容以先，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但以理无论是他整个生命的见证，主，我们能够学习功课，特别是从这些意象的里面，主，也让我们看见你在人的历史中，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样一个重要宝贵的真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尊崇你，因为你是全地的主，你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我们尊崇你，感谢你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进入但以理书第九章啊，弟兄姐妹，请你翻开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么但以理书第九章呢，就谈到了这个七十个七。那么但以理书从第九章呢24节，我们来看24节，这是意象的一个解释哈，意象的一个解释。那么事实上呢，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呢，在这个77意象没有显明以先呢，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曾经啊，为着这个意象，为着耶路撒冷，在那里认罪祷告。那么这是但以理的一个祷告文，这是非常著名的。但以理为自己的百姓呢，在神面前求恩典。因为但以理读到经上耶利米的预言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呢，所以但以理想到这个被掳的这个历史，所以但以理在神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怜悯。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这是但以理的一个祷告。但以理的祷告第9章15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的名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能、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在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求、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你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啊，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那么这是但以理为百姓为国家的一个祷告，他想到神的历史，神在历史中啊，因为审判罪孽的缘故，所以以色列人犹大国遭灭亡。所以当但以理在这祷告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七十个七的意象向他显明出来。 但是呢，先知这个神在这里特别告诉但以理说，他的祷告似乎被推迟，是有一个原因的，有一个原因的。我们看第9章的23节。23节，天使在这里，加百列天使在这里回答但以理，他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所以但以理呢，在这里提到了这个祷告，加百列天使，天使长呢把这个祷告的这个意象告诉他，就带出这个70个7。那么但以理书第9章的预言呢，真可以说是预言中最著名的。24到27节呢，就说到了神为他圣民，神为他的子民定出了70个7，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受膏君那一天，必有7个7和62个7，一共是69个7，也就是483年。那么第70个7和69个7之间呢，是相隔一段时间，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因此第70个7啊，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才开始。那么我们先来看这69个7啊是什么意思，69个7。那么但以理书呢，在这里提到神向他解释啊这个救赎的日子。那么七呢，7和70啊，可以视为象征的数字，代表一个完整的一个时期。70个7正确的开端和终点呢，似乎并没有很清楚的指明，只是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么这个70个7很重要，但以理的祷告是为他百姓，刚才我们提是为他百姓的罪向神求恩。那么从24节开始到27节呢，这是一个旧约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整个预言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命运。那么特别呢提到了这个弥赛亚、救赎、受膏者，那么也预言到这个结局。那么事实上呢，历史中啊，以色列人的归回和重建次数啊，重建次数呢，那么这个预言的重点是放在这一段特定时间所成就重大的事情。那么也就是24节所提到的几件事，我们看第9章的24节，这边讲到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但以理在这个预言中，这个重点24节提到了6件事情，封住异象的预言，那么这是指异象和预言得到应验，被证实了。那么从25、26节呢，这边提到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那么这个传统的说法，第一段的这个7个7呢，包括当时这个居里士元年到以斯拉，那么尼西米完成的工作，那么这是头一个七。那么第二段的62个7呢，则是从以斯拉、尼西米完成这个圣殿圣城的工作以后，一直到受膏者降临，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为止。那么这个期间圣城要完全被重建。那么经过了69个7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要发生，就是这个受膏者，我们看26节，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么这是62个7之后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62个7，那么之后呢，那么这个69个7之后呢，有一件事要发生，就是受膏者被剪除，基督要受钉死，另外就是圣城被毁。 那么这个一王呢，必有一王啊。这个一王原文是做领袖，领袖。那么这个一王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这个新约的时代罗马的提多将军。他在主前70年呢，他彻底的啊，这个毁灭圣城，毁灭焚毁圣殿。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从新约的历史旧约两约中间呢，正式开始犹大正式亡国。那么战争的荒凉必持续下去，直到所定的结局。那么27节这里提到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呢，这个他指的就是指的弥赛亚了。那么他定了盟约，那么犹大王国以后，27节这个他是指弥赛亚，基督借着死为他的子民取得了救恩，亲身担当了多人的罪。那么这个在新约希伯来书第9章28节、彼得前书2章24节都提到，也就是使新约的恩典的约呢，可以达到一个果效，彻底解决罪恶的捆绑，解决罪恶的捆绑。这就是24节那里所说的要止住罪过，除尽罪孽的意思。那么同时呢，也从此要废掉犹太人一直以来的这个祭祀，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了是要除掉这个犹太人这个长久以来这个祭祀，旧约的祭祀。那么26、27节呢，26、27节这边谈到了一期之内，一期之半。那么这个时间呢，差不多啊，都是指的这个圣经的学者呢，是指的圣殿毁坏的时候。那么圣经所描写的这个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啊，不同的解释。那么这是指的圣殿被毁坏，那么同一个时期发生，那么行毁坏可憎的，来描写敌人呢迫害神的百姓和毁坏耶路撒冷，毁坏耶路撒冷，毁坏耶路撒冷。那么27节的末了，我们看27节的末了呢，这边提到说，直到所定的结局，所定的结局。那么所定的结局呢，必定临到那荒凉之地，荒凉之地。那么总的来说，70个期呢，大概它的解释就是这样。那么对于整个70个期啊，圣经的学者呢，当然也有不同的解释法，有所谓这个3个立场，我们大概只要了解一下。第一就是所谓象征的解释法，这是所谓象征的解释法。那么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半象征的，半象征。那么第三种解释就是按照字义的解释。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到底是象征、半象征或者字义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70个期的意象无论怎么解释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最后一个期所带来的祝福呢，是给百姓莫大的安慰，莫大的安慰。那么莫大的安慰，一期之后，一期之半，那么最后一个期呢，是讲到这个弥赛亚至终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这个解释呢，是带来百姓莫大的安慰，同样也唤醒了百姓归向神。那么一期头一个期是指的重建耶路撒冷，那么重建耶路撒冷以后62个期呢，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被剪除。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教会时期。那么第七十个期，那么是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期才会完全实现。那么在我的讲义里面有一个图表呢，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了解。那么当然更重要的，这个年份或者说这个70个期它所象征的这个代表意义呢，是什么样的解释？其实最重要的，历史历来圣经的学者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讲要解释引起人兴趣。那么我们看过77个意思呢，我们有一个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时候不多了，我们要等候当主耶稣再来那个号角的响声，天使长的呼喊，因为在那个不久之将来，我们的主要再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坟墓要打开，圣徒要复活，我们要被提去得那永远荣耀的国度。我想这是70个期啊，带给我们一个最真实最实际的盼望。愿主帮助我们呢，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 在这个七的里面，我们更加体会神的恩典，神救赎奇妙的计划。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接着继续上课。那么谈完了这个七十个七啊，弟兄姐妹，接着第十章开始呢，这可以说是但以理书最后的一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是谈到什么呢？这个意象是谈到以色列列国和外邦国，那么从古列一直到主再来的这一段时间所进行的这个意象的讨论。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在但以理书这一段的精华里面，我们看第十章。那么但以理书这里谈到呢，这个古列王第三年有事显给但以理，那么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也就是说这个意象有一个目的是指的征战。所以但以理的一个祷告呢，他甚至禁食祷告，抹油祷告，不吃饭。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十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兢的立起来。他就对我说，但以理啊，你不要惧怕，因为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君王那里。那么这一段在第十章呢，是非常著名但以理的一个祷告。在但以理的祷告中间，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但以理他见的这个意象，关于征战，他在神面前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有一位使者对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但以理的祷告蒙垂听。那么神垂听但以理的祷告，不单单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以理的刻苦祷告神早就听见，但是呢，因这个使者蒙应允，那么他因但以理的言语而来，但是在祷告中有拦阻，有波斯国的魔君。但以理书这一段的一个祷告，这个意象祷告呢，弟兄姐妹，在今天当我们在读但以理的时候，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呢，我们看见魔鬼会拦阻人在神面前的一个信心，但是但以理呢，他刻苦己身，在神面前祷告寻求，那么同样他的祷告也得到神的应允。那么但以理书这段精华呢，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呢，我们稍稍来看。十章是一个意象的引言，十一章呢就谈到这个整个意象的内容，意象的内容。那么另外呢，这里谈到了这个十二章是意象的一个结语，意象的结语。但以理书这一段的精华在十一章第二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四节，十一章的第二节到十二章的第四节。那么这一段呢是主要讨论到从但以理时代一直到安提阿古四世主要的事迹。那么特别是从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边谈到三王四王的一个征战，那么南方的王啊等等，那么还有北方的王也要招聚。那么这里是谈到安提阿古四世啊的这个主要事迹。那么另外呢，是安提阿古四世所预表敌基督到弥赛亚再来的时期。那么这一段是在十一章的36到45节，但以理书十一章36到45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36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的神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到了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的攻击他。那么在这一段的描写呢，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读这么多经文呢、啊。但从这段的描写你可以看见这个任意而行，任意而行。那么在这里呢，敌基督啊被称为是一个面貌凶恶的王，任意而行的王。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到主耶稣再来以先这一段灾难的情形，那么还有神国度建立前的这个预备的情形。那么在这里呢，十二章开始呢，这个敌基督啊就被称为小角，敌基督被称为小角。那么这个小角面向凶恶的王、任意的王等等，那么他的一些特性分别是什么呢？分别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在神面前自高自大，那么敬拜侍奉偶像，他请赴列国，他发动战争，他杀灭许多的人，那么但以理书啊，他特别提到了天使长的保护，那么天使长的保护呢，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但以理在这里明白了这个预言，甚至神吩咐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所以这个但以理呢，在这里看见了这个天使长的保证，发光保护百姓，凡在名册上的必能得救，死了的人必多有复活，还有最后最著名的就是智慧人必发光，最后神安慰祝福但以理。那么这是我们大概呢把但以理书啊整个的内容我们大概做的一些讲解，那么但以理呢，弟兄姐妹，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啊，从整个但以理书中间有几节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但以理在他整个信仰生命中啊有一些的特色，我觉得是值得我们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我们看见但以理的心智，我们看见但以理的祷告，我们看见但以理为国家的一个祈求进食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在他里头有神的灵，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在神面前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是蛮有智慧的。弟兄姐妹，从但以理的身上我相信有很多属灵的真理呢，是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相信神今天在我们中间也盼望有更多的但以理被兴起来，我们可以不断地为这个世代来祷告，同样我们可以为着这个世代来持守我们的信仰啊，我们能够为自己的信仰持守到底。那么这是但以理在他整个生命的经历里面呢，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但以理书的神学，弟兄姐妹，但以理书的神学，刚才我们提过但以理啊，但以理书内容虽然是包罗万象，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见每一章啊它所传出来的都有一个重要的主题信息，这也是但以理书最重要的。过去我们谈到就是神掌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他也统管人类的邪恶。那么纵使有很多邪恶，甚至我们在但以理的意象里面最后这一段我们看见敌基督的出现呢，但是我们看见 纵使这些世上的邪恶的势力至终没有办法胜过神的权柄，也就是说神统管人类的邪恶，但是最终将会胜过这些一切邪恶的势力。同样的，也在教导神的百姓，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到底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来面对前面的患难，却前面的难处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但以理在信仰里面他所给我们留下来美好的见证，那么对今天在新约的信徒来说，弟兄姐妹，神也将决定性胜利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今天已经成就了，也就是说借着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基督已经败坏恶者的作为，他的救赎的工作完成，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事实上十字架不再是一个羞辱，十字架是一个得胜的记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击败了罪的权势，击败了死亡的权势。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要除尽世上一切的罪恶，将他的子民从压迫中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研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同样读这一卷书，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但以理里面学习到一个最重要很宝贵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认识一位最终得胜掌权的主，我们的心岂不得安慰呢？那么但以理的信息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在但以理书的信息里啊，我们能够有所学习，有所得着。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今天我们就正式结束但以理了。那么下一次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谈到这个被掳回归的历史，被掳回归的历史。那么事实上呢，在但以理书也提到这个70年。那么从被掳回归的历史，我们会谈三卷先知书，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那么这三卷书呢，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因为回归证明了一件事情，回归证明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回归的历史也再再证明，虽然历史来看以色列王国、犹大王国，特别是从历史中我们看见耶利米的这个圣城被毁，但是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的国中仍然掌权，神在这些列邦的君王中也是掌权的。那么特别我们今天读到但以理他所见的这个70个7的意象，虽然有灾难，虽然有逼迫，虽然有所谓敌基督的这个脚出现，但是至终呢，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这是但以理书啊，叫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重要的真理。那么凌晨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呢，先知书的课程啊，虽然这次我们只是一个概论性啊，但是我盼望我们真的也能够探讨有一些学习，特别在先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神学主题。那么从这些神学主题里面，我们能够更认识明白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那么下一次开始呢，今天我们但以理书就在这儿要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进入那么被掳回归的历史。那么也盼望弟兄姐妹呢，抓紧时间能够把这些经文呢，能够事先的先研读一遍，那么这样呢，对我们上课学习呢会更有帮助的。我们再次感谢主带领我们学习但以理书。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